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U.S. House passes bill to counter Beijing's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animously passed H.R. 4132, also known as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on June 25th.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 H.R. 4132法案，也称法轮功保护法案。
The bill introduced by Representative Scott Perry alongside 18 bipartisan members condemns the persecution against Falun Go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该法案由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发起，并得到两党18名议员联名支持。法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is a meditation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fter witnessing its rapid rise in popularity, the CCP launched a brutal campaign to eradicate the faith. Since 1999, Falun Gong adherents have faced all kinds of oppression, including imprisonment, torture, forced labor,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遵循真善忍原则的修炼功法。中共看到法轮功学员人数快速增长，而发动了旨在消灭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999年以来，修炼法轮功的人被非法关押，受到酷刑折磨，被迫做苦工，甚至被活摘器官致死。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Vision Times, Representative Perry sai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ill says that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ow recognizes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being persecuted by the CCP in the worst way possible."
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佩里议员表示，该法案的意义在于，美国众议院现在承认法轮功学员正受到中共最残酷的迫害。
The issue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irst gained attention circa 2006 when allegations that Chinese hospitals and underground facilities were involved in these sinister practices. The reports were later scrutinized by the London-based China Tribunal in 2019,which concluded tha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was occurring on a significant scale.
2006年，有关中国医院和地下设施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首次被曝光。后来，总部设在伦敦的中国法庭于2019年对一系列报告进行了审查。得出结论，强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正在大规模发生。
Among its key provisions, the bill recognizes that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subject to widesprea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are specifically targeted for this barbaric practice.
在该法案主要的条款中，他承认可信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普遍遭到强摘器官，而且是这种野蛮行径的特定目标。
The unanimous voice vote marks a crucial step forward in addressing the severe and ongoing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regards to the abhorrent practice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me of the victims were still conscious at the time their organs were ripped out, indicating that Chinese doctors may have used organ harvesting as a method of execution.
法案或全票通过，标志着美国在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严重及持续迫害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尤其是针对强迫摘取器官的罪恶行径。有证据表明，一些受害者在被摘取器官时仍有意识，这表明中国医生可能将摘取器官作为一种处决手段。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so that we can do something to stop it, said Perry, add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not only subject to torture and murder, they're literally having their organs stolen from them and then sold in the open market.
佩里说，我们需要承认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来阻止它。法轮功学员不仅遭受酷刑和谋杀，他们的器官还被偷走，然后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Evidence and testimonie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CCP systematically targets groups such a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Uyghur Muslims, Tibetans, and other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by detaining them in labor camps where they are subjected to invasive medical testing against their will.
证据和证词显示，中共有计划地将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等群体作为目标，将他们关押在劳改营，对他们进行侵入性的健康检查。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stop this,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business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said Perry. But how can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y day when by night they're killing people and selling their organs around the world?
佩里说，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制止这种行为，尤其是因为我们与中国有商业和贸易关系，但是当他们在杀人并把器官卖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怎么能和他们保持关系呢？
The CCP has also been accused of advertising live human organs for sale by listing available hearts, livers, and kidneys along with their costs as if they were items on a shopping list. This gruesome commodification of human lives for profit underscores the urgent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ndemnation and legislation action to halt these atrocities.
中共还被指控在广告中出售活体人体器官，列出可提供的心脏、肝脏和肾脏及其价格，就像购物清单上的商品一样。这种为牟利而将人的生命商品化的可怕行为尤其表明，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谴责和立法行动来制止这些暴行。
There is no waiting list for organs in China if you have money, said Perry. That means there's a ready supply available, and that supply is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佩里补充说，在中国，只要你有钱，就不需要等待器官，这意味着有现成的器官供应，而这个器官供应者就是法轮功学员。
Another key provision of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instruct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officially determine if the persecution qualifies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or genocide under the Elie Wiesel Genocide and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 within 1 year of the law's enactment.
法轮功保护法的另一个关键条款要求国务卿在法律颁布后一年内正式确定迫害是否符合埃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规定的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
The bill now awaits action in the Senate. Provisions, if enacted, will mandate sanctions on Chinese officials, military leaders,or others who are knowingly responsible for or complicit in or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ngaged in the involuntary harvesting of organs in China.
该法案目前正等待参议院投票。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其条款规定对在中国故意强摘器官或与之共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官员、军事领导人或其他人实施制裁。
If the bill passes the Senate, it will proceed to President Biden's desk to be signed into law.
如果法轮功保护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提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驻华大使访新疆，对人权状况表担忧；从快餐到建筑，临时外国工人遍布加拿大各行业；大多地区部分求职者找工难，对未来感到焦虑；经济学家表示，央行七月或将再降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对待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方式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加拿大驻华大使6月19日至22日首次访问新疆，并对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可信报告表示担忧。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直接向新疆领导人传达加拿大对人权状况的担忧。梅切林大使对有关新疆发生系统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可信报告，包括联合国专家提出的报告表示关切。6月22日，人权团体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特克采取更多行动，处理有记录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虐待行为。加拿大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呼吁中共允许联合国独立专家不受限制地进出中国所有地区。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对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个体和实体实施了制裁。6月24日，中共反驳加拿大关于新疆维吾尔人权可信报告的说法。在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路透社的指评中，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谴责说，加拿大对其他国人权状况无端发表评论。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加拿大雇主通过联邦计划雇佣了239,646名临时外国工人，相当于萨省省会里贾纳的人口，与2018年的108,988人相比增加了一倍多。根据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工作许可数据，2023年加拿大临时外国工人数量达到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点。快餐连锁店和餐馆是临时外国工人的大雇主。从职业类别来说，行政助理2018年是287人，2023年达到了3,337人，轻型清洁工2018年201人，2023年已有3,043人，建筑行业的帮手和劳工2018年是132人，2023年达到5,353人，这意味着各行各业的雇主都在使用临时外国工人。食品柜台服务员的职位数量从2018年的170个增加到2023年的8,333个。2023年获联邦政府批准雇佣最多临时外国工人的前十名雇主都是快餐经营者。除了农场和温室工人之外，2023年获批最多的临时外国工人的职位是厨师、食品服务主管、食品柜台服务员和厨房帮工。而在十年前，因担忧滥用，联邦政府曾一度暂停了快餐业临时外籍工人计划。加拿大参议院社会事务、科学与技术常务委员会最近发布报告称，说临时外国工人计划于1973年创建，原本是填补空职的有限和最后的手段，但50年后它已成为某些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无论移民工作计划还是工人，都不是真正临时的。 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五月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多伦多失业率为 7.9%， 即317200人，比四月上升 0.2%， 年比上升 1.9%。 CTV News 采访了多伦多地区在失业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正在寻找工作的求职者，一些人表示，当他们参加潜在工作的竞争时，感觉自己好像在与数百名其他求职者竞争。管理顾问公司 Robert Huff 总监弗伦奇表示，他发现企业客户每张招聘启事都会收到多达200至300份申请，但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这份工作。弗伦奇表示，虽然他相信加拿大就业市场仍然异常强劲，但这与两年前企业急于引进人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加拿大各地的公司对他们正在寻找的人才类型变得异常挑剔，并补充说，人工智能已成为近年来最抢手的技能之一。加拿大统计局6月25日的报告提供最新通胀数据，这是加拿大央行6月5日降息25个百分点，将基准利率降至 4.75% 后的首份通胀数据。新数据可能为7月的再次降息奠定基础。曼蒂可银行和道明银行分别预测加拿大年通胀率放缓至 2.6% 和 2.5%， 略低于4月的 2.7%。 曼蒂可银行经济分析师波特说，对于通胀来说，这似乎是相当平静的一个月。我想说，在现阶段，新闻少就是好消息。加拿大央行的降息决定标志着央行对抗通胀的重大转折点，通胀曾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 8.1% 的高峰。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27号。今天最大的新闻呢，就是中共官宣前中央军委委员、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分别因为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被开除党籍，并且呢被逮捕法办。一天之内两个国防部长落马，这不仅在中共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找不到先例，相当于皇上一天斩了两个兵部尚书。这个动作呢有三大蹊跷之处哈。第一个呢，就是魏凤和是习近平的铁杆。习近平2012年升任军委主席之后，立即就晋升了上将。当时呢，这个被晋升的上将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魏凤和。那么但是呢，现在对于魏凤和的指控说他是忠诚失节啊，就是说他对于习近平不够忠诚，因为在中共那里忠诚指的就是对领袖的忠诚。所以就是说习近平第一次晋升也是当时唯一被晋升的上将背叛了他。那么魏凤和呢，我们知道已经是中央军委委员，也是共军的七巨头之一，因为中央军委就七个人嘛。那么他背叛习近平到底投靠了谁啊？这个呢是第一个非常蹊跷的地方。第二个蹊跷之处呢，就是李尚福被定的罪名中竟然有行贿罪。如果行贿罪发生在二大之前，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亲自遴选军委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时候没有发现？如果李尚福行贿是发生在二十大之后，那么这个就更奇怪，因为李尚福呢已经跻身中央军委，也是共军的七巨头之一，这个时候他还能向谁行贿呢？大概只有军委副主席了，是吧？如果他向习近平本人行贿的话，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他可能行贿的对象呢，只能是张幼侠或者是何卫东。那么，但是呢，他已经身居中央军委，他行贿张幼侠又有什么用呢？张幼侠总不能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交给他，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二个蹊跷之处。第三个蹊跷之处呢，就是说在于政治局啊，这次官宣将开除李尚福和魏凤和中央委员的职务，等待三中全会确认。但是秦刚呢，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秦刚呢，现在只有两种可能啊，要么是自己辞职啊，就是像辞去人大代表一样，今年二月底的时候，他不是主动辞去这个人大代表吗？在这个天津市人大。辞去了这个人大代表的职务，那么要么就是说他不辞职啊，三中全会的时候仍然不做任何交代啊，仿佛他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露面的中央委员。这一次李尚福和魏凤和被逮捕法办呢，这个表示中共军队的动荡才刚刚开始啊， 所以你要说习近平打台湾，我是根本不信的，因为现在中共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的内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可能是连指挥系统都乱了。那么这次呢，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呢，我觉得在这个军队中呢才刚刚开始啊，就远远没有结束。那这一次呢，这个三中全会是会期终于确定了啊，时间是在7月15号到7月18号。当局呢号称说这个会议呢是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会议定的调子啊，这个政治局会里面已经讲了，叫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那么既然全面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意味着说党是不可能放权的，市场仍然被党死死的卡着脖子。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对经济改革或者开放抱有任何的希望。实际上呢，民间对于这次中央全会也是毫无期待啊，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但是呢，这种冷漠哈、啊，可能就意味着说对当局的绝望啊。既然改革没有希望，那么只有革命才有希望。这个问题呢，咱们一会儿如果在这个频道上没有时间聊的话，一会儿我们到这个职业闲谈上再展开过来聊哈。所以呢，在今天争吵的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啊，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聊第一个话题。6月27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啊。我们知道，一般这个政治局会议啊，是在每个月的月底举行啊。政治局会议是每个月月底，然后呢，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呢是双月的月底举行，因为呢下个月就要开三中全会了，所以呢政治局会议的相关报道实际上就是在给三中全会定调子。有人曾经形容中共啊，就是解决大问题呢要开小会啊，开大会呢不解决任何问题，意思就是说呢大问题要靠政治局或者常委会来定，那么这就是开小会来解决大问题，那开大会呢不解决问题，因为开大会只是走一个过场，让大家对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啊，或者是说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呢举手通过而已。所以呢6月27号的政治局会议就尤其的重要，我们三中全会上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所以6月27号的政治局会议已经给三中全会定了调子。之前呢我曾经说过哈，这个秦刚李尚福的问题这个到底有多严重呢，就看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不是会有军纪委或者是中纪委对他们违法违纪的通报，政治局呢是不是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将他们开除党籍，然后呢移交这个司法机关。那么只有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呢，才会在中全会上罢免他们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啊，这就是他要必须开小会来解决大问题吗？那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当然这话对了一半，因为这个必须得军纪委或者是这个政治局通过这样的决定呢才能够开除他们的中央委员呢，这个在中共的报道中也说了。但是呢有一半没有对，没有对在哪儿呢，就是没有想到这次通报中根本就没有秦刚，而是讲的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两个人的问题啊，这两个人都被开除党籍，然后呢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并且呢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秦刚呢竟然毫无消息啊！关于秦刚的事咱们一会儿再说哈，先说李尚福这个事儿。李尚福这个案子有几个看点。首先啊，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军委纪委监察这个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在2023年8月31号，大家注意时间点，由军委纪委监委对李尚福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这个时间点2023年的八月份呢，正好是对火箭军进行调查的时间。火箭军传出出事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嘛，所以呢，这个李尚福的罪名中呢，就有这么一条，叫做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后面给他定性呢，非常的可怕，叫做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所以估计李尚福呢，可能会判个无期徒刑或者是死缓之类的。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看点哈，就是说他的这个量刑会非常的重。那第二个看点就是李尚福涉嫌行贿，这就非常的蹊跷，因为李尚福在进入军委之前已经是上将了，那么他到底还会行贿给谁？感觉至少应该是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然后呢才能够把他拔擢到中央军委。而当时呢，这个李尚福能够进入中央军委是在二十大之后，那么就要看一看19届军委副主席是谁。19届军委副主席有两个人，一个是许其亮，还有一个是张又侠。许其亮在二大之后就退休了，张又侠连任。那么张又侠呢，看起来跟李尚福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为什么呢？因为张又侠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的部长，这个职务是在2017年由张又侠移交给李尚福的。所以呢，这个张又侠是李尚福的顶头上司，在总装备部啊。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央军委的时候，张又侠又是副主席，然后李尚福是军委委员，所以张又侠一直是李尚福的老领导， 也是李尚福最可能的行贿对象之一。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啊，就是张耀霞有一段时间动不动就缺席军委重要会议啊，就神隐啊，所以当时就有人传闻说张耀霞是出事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张耀霞当时的表现几乎可以推测到哈，张耀霞一定受到了李尚福的牵连，只是习近平还没有下决心处理而已。那李尚福呢，他的行贿对象很有可能是张耀霞哈，所以张耀霞的这个动向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李尚福可能行贿的对象就是魏凤和啊，因为魏凤和是这个前国防部的部长嘛。对魏凤和的调查呢，比对李尚福的调查仅仅晚了3周。根据中共的报道呢，对李尚福的调查是2023年8月31号，再加21，到了2023年9月21号的时候，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就对魏凤和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魏凤和在2012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担任过二炮的司令啊，就是当时叫第二炮兵这样的一个军种嘛。那后来到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搞军改，把二炮呢改为了火箭军。那魏凤和呢就从二炮司令，因为名字换了嘛，他还留在原位不动，就变成了火箭军的司令，一直待到了2017年。所以火箭军被查，魏凤和是难逃干系的啊，他肯定是跟这个火箭军里边的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呢，比较严重的就是魏凤和的罪名中有一个李尚福都没有的罪名，叫做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所以听上去魏凤和的情况比李尚福更加严重啊！如果这个李尚福是这个无期死缓的话，魏凤和一定不会比他弱。关于魏凤和这个被查的这个事儿呢，这个有一个人是非常的吃惊哈，这就是知名的媒体人石板明夫先生啊，他发了一个推文。这个推文中呢提到一个细节，说习近平呢是在2012年11月15号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仅仅在他担任总书记一个礼拜以后，同年的11月23号，习近平又匆匆忙忙的在北京的军委大楼主持了一场上将军衔的授衔仪式。说过去在江时代、胡时代哈，上将军衔的授衔仪式一般都是在八一建军节这一天举行，然后呢一般来说少是3-4个人，多是10来个人，都是集体授衔。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第八天举行的这个授衔仪式中，晋升上将只有一个人被晋升为上将，这个呢就是魏凤和。所以呢，这个习近平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知道这个郭伯雄、徐才厚打他们是迟早的事情，要在军中清洗这个郭伯雄跟徐才厚的人马啊，或者说余毒。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一定会在军中安插自己的人马。那魏凤和呢，就是习近平在军中安插的第一个人。石板明夫当时就讲，他说当时在北京，这个他是驻北京的记者嘛，他呢就写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习近平授衔的这个报道。他说他还清楚的记得，他和一位西方媒体记者开玩笑说，在30多名上将里边，谁是江派，谁是湖派很难搞清，但是可以确定有一个人是西派。那就是魏凤和啊，因为他是被习近平亲手拔擢的嘛。所以这个魏凤和如果是跟习近平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习近平理应是非常信任魏凤和，而且魏凤和呢应该是对习近平忠心耿耿。但是呢，在魏凤和的这个处理意见中呢，竟然说他这个忠诚失节，说他信仰坍塌啊，所以就是说他对于习近平是不忠诚的。那这样的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打击可能会非常的重大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求习近平的心理阴影面积已经求不出来了。这个呢也可能是习近平下决心清理军队的重要的原因。那习近平在清理军队的时候，他的表现啊就是两种嘛，一个呢就是大量的高级将领落马，人数多到令人麻木啊，大家看了之后的话简直就都已经无感了啊。这个过去要说哪一位上将被查，大家都会觉得啊，一个上将都被查了是吧，因为上将也就30多名嘛。但是在去年一年，中共军中的将领啊，少将、中将、上将啊，被查的啊，就是不是说被查了，落马的就有10个人啊，其中2个少将，上将的话得有那么3-4个上将，再加上今年李尚福跟魏凤和的话，就变成5个上将了，是吧？这10个上将啊，一个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张振中啊，他是中将，然后呢，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红啊，他是少将，火箭军原司令李于超啊，这个是上将。火箭军原司令周亚宁啊，这个是上将。然后呢，这个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鞠新春啊，这个是中将。然后呢，军委发展部原部长张玉忠啊，这个是中将。然后军委发展部这个原副部长饶文敏，这个是少将。还有呢，空军司令丁来航啊，这个呢也是上将啊。然后火箭军的原副司令李传广啊，这是中将。还有呢，就中部战区副司令李志忠啊，这也是中将。